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我要来读吴若权的这本书《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他要你不再穷忙，拥有富足。其实富不富足都是心态和时间的问题。里面有一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叫做请人代劳，自己才不会过度操劳。我想先请问你，你觉得我很勤快吗？某些方面是的，但某些方面我真的还懒得要命啊。如果这件事情就大家都会做，好像也不需要我做，我就想办法看是不是有人能代劳换我的时间，就宁愿拿金钱换我的时间来做我更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发现呢，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我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快乐。吴若权说，在时间管理相关的策略中，授权是最重要的。很多的企业主管忙到无法分身，都是卡在这一关呢。那还有一个，有一些早期的创业家，虽然建构规模很庞大的事业，但是因为后继无人，必须撑到80几岁还不能交棒。然后最后呢，因为他自己的认知也有限嘛，整个态势由强转弱，被竞争者超越。其实我自己做生意我就常常发现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我遇过一位很大公司的董事长，他本身也很英明啊，那整个状况可能到60、70岁，他整个身体也非常好。不过呢，在跟他们合作过程中，我就知道他的决策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一切还是那个雍正皇帝制，也就是雍正皇帝什么东西都要亲批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他们做网络销售让董事长亲批再回来，人家要求的时间，因为互联网放售是很有弹性的嘛，大概就是可能1个小时内要做完那个决议那可是他们公司任何一个细微的节点都要花2天。那后来呢，就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合作吧，没有办法这样伤心害命下去，因为时间被消耗是很大的罪恶。吴若权说，传统的家庭所有的劳务都是由妈妈一肩扛起，那等到他忍耐到极限，他就开始抱怨，你看孩子多是一定要分工合作，因为盘子也多了不是吗？但是问题在于他抱怨也没用，配偶和子女之前都觉得反正就你做嘛，不具备相关的经验和能力，连最细琐的家务都做得不好，让他自己又看得不过去，又把工作拿回来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既然没有人可以代劳，只好自己呢继续过度的操劳所以有些时候有一种东西叫罪恶感，罪恶感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分有用的罪恶感跟没用的罪恶感有些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面，如果你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解决，那你就不要有没用的罪恶感。如果你心里觉得一个好主妇就是每天呢一定要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理的一尘不染，哇天哪，这个罪恶感就变成你的诅咒了只要看到脏乱你就去动，那你人生主要的事情要怎么做呢？谁做呢？其实吴若权说，在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也很常见这种状况，强人为主的领导体系，主其事者习惯事必躬亲，对部署不放心，对工作不放手，也没有针对接棒做系统化的教育训练，结果长久以来会变什么呢？强将手下都是螺丝钉，弱兵很多。那手下也会觉得长官是集权政治让我自己有志难伸这些能力超强的领导人后来也慢慢的会对决策的权力上瘾那后来就是过劳，像雍正就是过劳50几岁，不管民间传说多少他被谋杀的故事，但基本上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脑溢血死亡或心脏病死亡，他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他真是满清最认真的皇帝之一应该是第一名那么为什么你没办法透过授权拿回自己生命时间的主导权呢？问题就在于下面的四步心态。第一，舍不得，除了恋战权力之外，对短期成本斤斤计较我目前还看到，比如说明明就是他其实赚很多钱，
家里面的清洁阿姨一个小时很可能就要个500块、800块之类，他就觉得怎么这么贵，他也没做什么啊，我还是自己来好了。这叫做短期成本斤斤计较，其实你是要去算自己时间的机会成本。第二个是找不到，因为舍不得，所以你就觉得我应该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选，这也是一种自恋。第三呢是教不会，你教导的耐心不够，方法不对，你急于期待他成才，于是自己也很受挫，对方也很痛苦。第四，改不了，你的心态改不了，你认为自己是靠胼手知足而成功的，你就误以为你过了某个年纪还可以胼手知足下去。这四步心态是典型的症结，所以忙到没日没夜，牺牲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品质，不敢退休享清福，总是呢要出来染指一下，那么耽误的不只是时间，而是你真正的宝贵人生。所以呢你可能要清除掉说，哎呀，勤奋呢才是一切之本呢。其实有时候你过度勤奋，你会看不到真正要看的目标，只会埋首在你桌子前面的工作。所以很多的企业第一代做得不错，但是呢现在时间变得太快了，科技也变得太快，它被取代了，它其实是毫无知觉，一直到他被淘汰之前，他可能都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行业中最好，可是他所做的不被需要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就要让专业的来接手哦。吴若权就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很多人都羡慕我家的印尼看护小姐，十几年来真尽心尽力的照顾妈妈，那当然很感激她，但其实呢在聘用她之前跟人力的中介公司有很深的沟通和准备，他就是把妈妈平常需要照护的内容、要求技能、花费时数、福利待遇、奖励办法、休假规范清清楚楚，确保对方的彼此的期待没有误差。等到确定合作，从语言学习到日常照护都按部就班，就安排他去接受他可以的职业训练的机会，他也主动配合。过程中当然会出错，可是每一次的挫折经验都是双方共同面对还有改进的机会啊。所以日积月累啊，就大家都有一个一定的 SOP， 就会发展成没有血缘的家人的关系啊。他说妈妈在罹癌住院治疗和追踪的那七年啊，家庭照护遭遇前所未有的紧绷状态啊，我和看护都是蜡烛两头烧啊。很多人说你怎么不主动跟亲友协助，但是他很清楚了亲友大概能做到什么还有能力在哪里啊。他说呢宁愿找专业的帮手来协助，也不要对那些啊事实上是事不关己的亲友有错误的期待。熬过这些日子，我更加确定授权一定要找对人，不能图方便省事就找旁边的人，否则会越帮越忙，甚至和亲友伤了感情而反目，得不偿失。他说呢，如果自己真的忙不过来或实在不是我专长，那么你就不要一头热的那样做，先挪出30分钟思考一下怎么样把工作交给别人。第一，盘点手上工作还有需要完成的时间。第二，把大项目拆成细项，确认哪一些你可以做，哪一些别人可以代劳。第三，思考别人代劳的代价是什么，因为你可能要教会对方付出金钱，你支付得起吗？那这个还是要算一下，而且要确实的让对方也明白。第四，把分配工作作为隔日代办的优先项，把工作的重担和压力你就放心的先交给助你一臂之力的人，当然你也还是要保持观察。那我在这里也举一个我看过的例子哈，比如说我用日本来说，你通常会觉得说，哎呀，我有表姐在日本，我有表哥在日本，这房子就请他帮忙我看好了。有的时候你的亲戚真的很好哈，这样也没错，但是我看过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家是在高原寺这个附近，这不是什么高级住宅区，是一个文教区。那么在旁边呢有一个我很挺喜欢的地方，他也曾经当选东京的人最喜欢住的，叫做 阿佐谷。阿佐谷附近有一天我就遇到一位台湾的朋友，他跟我说，吴小姐啊，我那个十几年前，哦，现在算起来应该二十几年前，在阿佐谷就买了火车站地铁旁边的一栋楼，那这是我妈妈买的，不过呢，哎，现在状况很糟。我说怎么可能，这应该如果你租人早就回本。他说我本来也是想要租人啊，可是后来呢想到哈，我表哥的婶婶的朋友他们就是可能嫁给日本人或者是入日本籍，有长居在那里居住，想说他们通日文就帮我照管吧。结果你猜那栋房子当时可能大概买了几千万台币吧，可是呢到目前为止是一块钱也没回本，也就是他只在那儿折旧。你知道为什么吗？答案就是那个表婶的什么的什么，就是那个亲戚啊，他刚开始是有管，但是后来觉得说白花花的银子直接拿去给屋主不好啊，感觉酸酸的，于是呢他就开始就哎，怎么明明人家的，其实日本呢要涨人家房租不容易啊，要少收房租其实也不容易，说好就说好，可是怎么报上来的房租就越来越少。那后来呢想一想到了年终什么修马桶啊修壁纸啊点点点啊，就全部就要再跟这个把房子托他管的人要回来，算一算还赔没有赚。到最后呢哎，这个人在日本的家族自己壮大了，于是全部全家住在里面也没付房租，然后连这个主人可能脸皮薄，后来也不好意思去看自己的房子，然后不但没有付房租了，那窗户如果破了啊，或者是哪里坏了啊，水管不通啊，大整修还要跟这家人拿钱。那这家人就说那你搬走啊，就后来有点翻脸了。结果受委托人说你又没有契约叫我帮你管，我都帮你管这么久了，你还忍心叫我搬走，我们全家现在都住在这里，叫我搬走没良心，怎么样厉害吧。其实这种状况很多，我的状况就是我不托亲戚，管你怎么亲戚，我用制度，比如说我会跟这个有证照的房仲签约，因为他这样子会你有比较大的法律约束的效力，而且他才是一个专业的去管房子的人，不要去依赖亲友。很多人就被说我帮你管啊，我真的跟你说不要，尤其是国外买房子啊，他们会说哎，这里有些国家你不能用外国人名字买房，他说你就买在我名义上好了，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看到有一些台商啊，他整个工厂因为不是他的名字，整晚被他的我不能说女朋友啊，会计的后来结婚了之后整晚给他端过去。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代理制度搞好，而且尽量的请你用法律上对你比较有保障的制度，而不是说哎，你顺便帮我管管了。这千万不要方便之计常常不是长久之计。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
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今天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完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完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